最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大家好，海鸟窝播客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非常特殊，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录斐济岛。今天一上午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两位，一个是高先生，一个是石小姐。那个两位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是2012年的10月14号，咱们是上午10点啊，两位那个早早就过来了。一看二位是刚从斐济岛回来，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那个一直呢没有机会录这斐济岛，这斐济岛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好像大家都清楚，它是在南半球是吧？在南半球。
是的。
哎，它的位置是在跟澳大利亚比呢，是澳大利亚的什么位置？
应该是在澳大利亚的东边。
东边。
在国际日期变更线的西面，它是整个地球上最先看到太阳升起的国家。
嗯，就斐济是国家是吗？
对，斐济是国家，
就是那个，比如说跟咱们北半球马尔代夫比，马尔代夫它也是国家，
没错，
它是个群岛，斐济好像也是个群岛，
也是群岛，它的全名应该叫做，好像也是什么群岛共和国，它原先是英联邦的加盟国，
加盟国，
英联邦的国家，到现在它的货币和国旗上都还有英国的那个英女王的头像和英国国旗的标志，但是现在已经独立了。
就是不是殖民地算加盟国，
原先他，我后来问了，他跟殖民地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对，
加盟国那个听那个
算英联邦国家，
英联邦国家
对，
好像比殖民地听的名称好像是高，
比殖民地好一些，
是好些
对。
哎，那个斐济岛就是它也是那种，跟马尔代夫一样，我原来了解到跟马尔代夫一样，它是一岛，大概是一岛一酒店的样子，就是好多这种岛。那也就是跟马尔代夫一样，也有好多这种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我要去马尔代夫的，比如说朱安格兰德岛，那我要去那个太阳岛，什么比如说还有些什么，卡尼岛。那斐济岛是不是斐济的国家也有好多这种岛不同名称呢？
是的。它也是，按照每个岛的名称去选岛去旅游的，就像那个马尔代夫一样，它就是马尔代夫不是很多岛吗？然后一个岛一个名称，它这儿也是的，
也是一岛一名称。
对，但是就我个人感觉呢，因为我们2年前蜜月也去的马尔代夫，所以也有一点比较，就是马尔代夫的岛，可能应该是我理解是从地质结构上和它有点不同，马尔代夫多是珊瑚礁岛。所以一般的岛都非常的小，比如我们去的是中央格兰德。
哦，你们去的中央格兰德岛。
然后它一岛转下来，我们俩一早上出去散步，就20-30分钟就转一圈了。
对，那还是溜达，慢慢走。
对。
然后像这次我们去的这个岛是非常大的，而且它上是有山的。
哦，有山。
对，它这个整个一个岛你是不可能都转下来的，它是山的背面是没有开发的，这另外一面是开发的，是有海滩沙滩什么这种的，而且它呢植被比马尔代夫要好很多，因为它有山，所以植被和动物就很多。
哦，它就是不是简单的就像马尔代夫一样，比如说有一片沙滩然后建几个屋子，还有山水屋和那个沙屋这种感觉。
对，
植被来说好像就是有一些椰子树啊，或者说其他一些简单的植被，很少，基本上没有说到覆盖了，也就是简单的有些种植好，就这样。
对，而且有的马尔代夫的岛因为太小了，据我了解，它还有一部分就是填海啊，或者说那种的沙子更多一些，它这个就是纯天然的，而且它这个斐济岛 他们国家更注重环保，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岛，也就是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利库利库，上面是有水上屋的，而且只有十间，其他的岛都没有水上屋。而马尔代夫每个岛最主打的就是水上屋，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去的水上屋。当然这个有利有弊，就是建了水上屋的话海洋垃圾就比较多，然后就是环境破坏的比较那什么，你浮潜的时候就能看到底下有很多很多管道，还有装修的时候的一些稍微有一点垃圾吧。
哎，我发现你们这个见解好像挺独到的，因为大家去马尔代夫，因为一般呢都是蜜月去嘛，也许是第一次去海岛，他被那眼前那种海水的蓝或者那种美景早就那个安娜英那个歌来说被征服了，已经那个根本就无暇再去看什么底下管道啊，他在看珊瑚看鱼，他不管什么什么管道什么的。也说在你的对比中，斐济在这方面它的自然景观就是比马尔代夫的还要保护的完整。
是的，
没错，
他们国家就倡导这个的。而马尔代夫，它也很美，因为我们之前蜜月就去的那儿嘛，确实也像你所说，就是被它那个美景给征服了。但是去海岛一大重要的就是浮潜看鱼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因为后来我们也去过那普吉岛什么之类的。所以反正三个比较的，我现在感觉斐济这个是我们看到鱼最多最漂亮的一个。因为马尔代夫就是像水上屋这种，你打在水上就是它那底下的鱼什么的珊瑚肯定就受了破坏了。
对，肯定的。
它虽然就是你从你那个房间的阳台直接有个小梯子下去，但是那个比较远的这个距离之内是没有活着的珊瑚的，
或者是
海星啊什么的也没有，
死珊瑚居多。
对
对,
对，就是下去一浮潜就是那种
灰
色，对对，灰色同一个颜色的。而这边就是因为这次我们住的不是水上屋，他们整个斐济就在就利库利库有时间，而且对水屋，而且据说是那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订嘛，订他这个水屋是很难订的，
价格也很贵。
反正这个岛是比较贵的，然后所以他我们就是出海去浮潜了一次，然后还在那个岛等于他那个延伸出去的那个码头边上，从那儿直接跳下去浮潜。所以看到了不少鱼，
还有海星，
对，海
星
什么的，
还有活的海葵。
对，
这些东西都在马尔代夫那个 Santara 那个岛上面基本没有看到这些，但我不知道其他岛的情况。当然这个斐济也分一些岛，像中国人去的比较多的马纳岛，还有我们了解到跟我们同行的有另外一队人去的一个好像叫马纳努卡岛，它的浮潜环境就不是特别好，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人没有去比较深的地方。
对，看个人的喜好。
对，
有的人就喜欢看看风景晒晒太阳，像我们俩个人比较喜欢去看看鱼什么的，尤其是它。然后那次我们去就是那个出海浮潜，那个是单付费的，46斐济币一个人。然后我们俩付完钱以后就去了，然后我没下去，他去的，因为真到那时候我比较害怕，因为就到深海了，直接他开着那小船到那儿去，然后让你跳下去。当然他有一个人是保护的，很安全的。穿救生衣
，这个可能
澳洲人特别特别多。斐济等于就是，全都是欧美人。他跟那个马尔代夫最大的一个我们感觉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对有中国人
在那是老外，
比例上讲是非常非常少，对，算老外。
对，
而且他不像现在马尔代夫去的中国人非常多，几乎每个岛上面都有中国那种导游啊，或者那个服务员都会学中文，但是这儿很少，
对对对，
就全靠你说英文。
他是因为这个地方中国游客还不太多，
中国游客比较少，
不太多。现在比据说比前两年多多了，
对，
但是还是相对来说很少的。
就你们去那边明显感觉到自己在那边跟周围的人有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我们经常在岛上被人问什么空尼七八，
对，
那个
阿尼哈塞哟，
就是后来我们说 Chinese， 然后他们特别特别惊异。
对，
嗯，
他们 Chinese 的话还是不太会说，
不会。
像在斐济的话，现在经常中国人经常出现经常去的岛的话，就是 Mana 岛，它在那个岛是斐济所有岛里面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那个岛是日本人开的，
对，
而其他的岛，反正我们去的这个是澳大利亚老板开的，
没错。
哎，就是咱们那个对这个斐济岛呢，就是每个岛大小呢，比如说刚才有说这个，您说最大的岛叫什么岛？
马纳岛。
马纳岛，它最大大概是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有多大呢？
如果形容一下的话，马纳岛的大小大概，
我还真不知道面积。
就
如果从海上看的话，它会像一般的小区那种大小的话，得有五六个甚至更大。
它那上面还有学校和教堂，
教堂还有村庄，马纳岛还有村庄，还有一个小型的飞机跑道，可以供一般螺旋桨或赛式飞机起降的跑道。
因为它是一个岛，就是相当于一个社会了，它里面的所有的一些那个
对
每一个环节都有，也就是在这岛上你都不用说是再去别的地方去
没错，
比如马尔代夫有的一些岛，比如说我受伤了，那他那个医务室也许岛上没有，还得去另外一个岛上，有这种状况。就他来说，一是面积大，二来说他所有的那个设施啊，也都比较完善，都齐全。
设施其实倒不是说他那，其实他的小一点的岛设施也很完善，而且服务特别的好。就是他那儿就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也不爱去了，比如说我们这次碰上的好几对中国人，他们没有一个去马纳岛的。因为马纳岛他们都认为中国人太多了，而且是日本人开的嘛，所以亚洲人很多，岛大的话人就多，所以就比较吵闹，反而不像是像去海岛度假一样，就是求的那份安静，私密性不好。
你说这个马纳岛是吗？
对，
岛一旦大了就显示不出来海岛的特性，
就跟一个那个在就是那种小社会似的，比较喧闹，然后比较那什么，所以选择那儿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马纳岛的价格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岛大，房间就多，房间多的话，它那个价钱就单个的房价就不会要求那么高，而其他的小岛一共加起来就40间房左右，所以它每间房的价位可能就高，而且那些岛的话，房型啊什么的都比较高档，五星级以上。
也就是说在那个斐济一些各岛的一些房间设计上也不光是沙屋是吧？
对，
应该也有一些就是不跟沙滩离得也挺远的一些。
对，像马纳岛
马纳岛就是马纳岛、
就是、离得很远，
最普通的就叫叫什么 garden 什么，就是花园房，
类似于小别墅的感觉。
哎，对，等于就在里面，你不是在海滩上的，然后后边还有什么 beach 房，然后还有那个它海滩房也有。对，它分好五种还是六种房型，价钱不一样，最高的叫 honeymoon， 就是蜜月房，这是马纳岛的那个房型啊。
你说这些房间的一种不同，也就是说一是从面积来说，二是从位置来说，
没错，
还有就是档次也有区别，
设施，
对，设施也有区别的。
我们这次最开始选择的是马纳岛，但是由于当地的在预定的时候一些问题，把我们这个预定的给我们做等于酒店有一些超售的情况。
反正最后我们去的是利库利库。
对，利库利库。
嗯，
你说二位去斐济岛的时候，当时是自己订的酒店，还是在那个跟旅行社那边订的？
跟旅行社订。
跟旅行社订的。
对，
也就是他把整个酒店和机票整个都帮你
没错
在网上都完成预定了，
就像马尔代夫一样。
那这个。因为是什么原因？是您跟就说是比如说大家在订那个旅行的时候，那有时候看价格来说，好像有一些价格是比一些比如途牛啊或者携程要便宜一些，跟他订了以后呢，也许到临近时间的时候他告诉你没了，要不就是需要加钱。那你们订的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是
当地酒店的原因？
当地酒店的原因。
对，我们这边
超售
overbook 了
overbook 了。对，
就是跟我理解跟机票差不多吧，就是全是他接受全世界各地的人的预定，而且欧美人是特别特别喜欢去斐济岛，度假的，而且好多欧美的那些大牌明星都在斐济有自己的私人岛的，所以他接受全世界各地人的预定。
这么帅。
像好像我们之前了解到哈，尼可基德曼哈在那儿就有一个他的网上写哈，就一个岛，
很多这个
对，
还有什么小
好莱坞明星
布兰妮，还有那比尔盖茨在那儿都有，所以他肯定就是有就跟机票一样嘛，有人订就有，也有人退，他好像是有一个时限，提前多少天是你取消的话是不用付费的，就不用就是说赔偿他这个
违约金，
对，没有这个，然后你只要在那时限之前取消就可以，所以他就会比他，比如他有十间房，他肯定不会就定十个人，他觉得肯定会有人取消，结果可能
没人取消，
对，这次就没人取消，所以他就真正就实超了，然后就跟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岛。
但这种可能性听当地的地陪来说是有，但不会很多。
有，但是不会很多。
也许和国庆节也有点关系，大家取消的少，
有可能，有可能。
哎，那个，咱们从国内到斐济的话，一般都是从北京出发，是吗？其他的也有，北京、上海、深圳。
一般都是香港出发。
香港出发，
那个、
对。
其实就是咱们国家走，就是在香港转机或者首尔转机，所以你不管是从中国的哪个城市要去这儿的话，最终目的地都得到香港或者首尔，然后坐这个直飞的飞机过去。所以像我们就是从北京到香港，然后香港直飞那儿。
对。
那个香从香港直飞到那个斐济的话，是什么航班？
斐济航空 FJ932回程是931。
嗯，
那个大家有点也许不清楚，二位都是在那个航空公司上班的，所以对这个航班号说起来都感觉是跟其他的，虽然说的数字是一样的，但是感觉确实好像更职业一些，好像是那种感觉。
斐济航空公司它的机队规模也很大，而且它历史挺悠久的，而它在飞香港到斐济最大的城市南迪这条线的时候，它用的是波音747-400型客机，这样的话它的安全性还有相一些舒适性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因为从香港到它的南迪国际机场大概需要飞行9到10个小时，大的飞机还是舒服一些，安全性也更高一些。
南迪就是那个斐济首都是吗？
不，斐济最大首都就是斐济首都是苏瓦。
苏瓦，
对，在斐济主岛的
东面
东海岸，而南迪在斐济主岛的西海岸。
西海岸，
像9月底的时候，咱们国家领导人到斐济出访的时候，就是先到南迪，因为只有南迪有国际机场，而它的首都苏瓦只有非常小的支线客机降落的小机场。
说得很清楚了，已经。那大家到了，比如说您到南迪机场以后，到其他，比如说我目的地是那个其他一些海岛了，那我们一般通过什么方式去呢？是快艇，还是说像马尔代夫有个水飞？
那个就是南迪它有一个叫现在叫丹纳绕，这个地区就是它一个富人区，所有去那儿到南迪以后旅游的人，如果你不去外岛的话，住的酒店都是5星级的，全部都在这个丹纳绕这边这个区，它也同时它那个码头就叫丹纳绕，就是一般中国译音过来就是丹纳努，
丹纳努，
对，在网上如果查的话，丹纳努，英文丹纳绕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DANAREA， 好像是这么拼。它这个区就是在南迪这个主岛上边，所有的5星级酒店那个区都在这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富人在那儿买的那种自己的独栋的那个房，对，别墅，然后自己都有自己独立码头。所以就是如果上外岛去的人都是从这个丹纳绕这个码头坐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船务公司的那种大的船，很大的，很安全，而且完全不会感觉晕船。因为我之前怕晕船嘛，对，然后还特意吃了晕船药，后来上这个大船之后一点都不晕。然后他这个大船就是每天3班，第一班是早上当地时间9点，第二班12点，第三班可能下午
3点，两三点钟，
下午是
因为它到利库利库
是
四点，
对对对，到主岛是四点吧，
对，所以
可能就是两三点钟，
嗯，
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反正头两班是九点和十二点的，然后发这三班，然后它走一个圆圈式的路线，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开发的外岛人可以去旅游的转一圈，然后到站就到站就下。下的实际上它不是靠岸的，只有那马纳岛它是特别大的一个岛，它可以靠岸，其他的都是专门到那个离这个外岛很近的区域，然后你下来直接接的是你去的这个岛，它专门来派小的船来接你。
哦，
嗯，在上
从大船下了小船，再从小船再把你带到那岛上。
对，
对，
那个小船距离那个岛已经很近了，你一眼就能看见。只不过这个大船没有办法靠岸，
因为水太浅了嘛，水太浅了是这样的。
对，它没有靠大船的这种这个码头，有靠小船的，或者也有那个水上飞机，也有快艇。
对，
像一般马尔代夫，我们去的时候就坐的水上飞机，但是这块儿。几乎大家坐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大船，
大船多一些。
对，水上飞机就是在那个好像是就是在南迪机场，
嗯，
你从那儿下了飞机以后，在那儿换那个登机，坐那个小的这种水上飞机的登机牌，而且是具体怎么定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坐那个，但是看有人坐，而且看攻略的时候看见过有说这个，但是肯定价钱要比坐这个大船贵。
而且像有的岛上还有直升飞机，像我们在那个利库利库岛上的话，它就专门有一个直升飞机的小停机坪，每天都有客人坐直升飞机过来，
也有客人坐这个，
那就是比较烧钱的
啊，对，这是可能烧钱的一种办法，
或者有特殊的需要，比如说老年人他坐轮椅，他就坐那大船很不方便，他就需要坐这直升飞机或者水飞专门来接他。
你说各项服务都有，
对，
这种你
对。
哎，那个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马尔代夫，就比如从马累下去以后呢，就是找自己对应的那个岛或者那个酒店的那个就是地接嘛，应该算是。
嗯。
那我们就是斐济的话，我们下了南极机场，那我的目的地，刚才你有说，比如说我到一个岛，那是不是那个岛的那个地接也在等你们，或者有什么牌子有指示，我们直接去找他那个类似于接待处的地方，是吗？
嗯。不一定，
不是这样这么玩是吗？
因为我们当时去马尔代夫也是，就中央格兰德的人就在那举举一牌子来接你。
对对对。
然后他这块不是，这块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定的，那你把这条路线摸清楚，其实也丢不了。就是下飞机以后，不管你通过那个什么方式，就可以到这丹纳绕去，然后就坐这车，坐这船，你就知道几点嘛，然后就可以直接上那外岛了。
就是没有像那个举牌子那种。比如说我是这个，马纳岛
或者
那酒店的，给你指出来，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或者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可能比较多的是，在这边有旅行社或者代理帮他们订，订的都是当地的那种接来接你的那种地陪的旅行社的嘛，他会举一个牌子接你，然后他有那儿有很多中国人，在那个斐济有一共有两万人口的华人。而且一部分华人是做这个旅游嘛，然后他会有，就是等于其实是这边的旅行社帮你订了那边的
旅行社，
然后他会有一个会中文的人拿一个牌子在机场来接你，然后把你这全程有车专门送你，可以的，只不过不是那种岛上的酒店专门到机场来接你，
中间隔一道手续，
对，中间隔一道手续，
其实只有咱们中国人才特别需要这个，你要像那边欧美的老外，他们语言是非常通的，像我们就看到我们同飞机坐在旁边有一个老外男的一个人自己。他到那儿以后就自己下了飞机，他就直接到那个机场那儿就有那些旅行社的办公室，去了以后他到那儿人家给他介绍哪个岛他就定了，然后当时就买船票就去了。所以而且我觉得斐济那儿的人我们感觉特别的好，特别民风特别淳朴。
哎，他这个斐济人呢，就是比如说从那个马尔代夫理解来说，他有钱的全是那些酒店的一些，比如说他奢华是在酒店上头，你真正到了看那个马尔代夫本地人的时候其实很穷的，就那种感觉，就原住民的感觉。那斐济这边
也是
这样的，
对，
其实斐济人还是挺穷的，所谓的一些那个奢华是也是一些酒店或者一些有钱人或者明星在那边，
对，
是有些别墅什么的，
他那边全都是欧美人，
对，游客大部分都是那儿的，
澳大利亚人也比较多，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每天都有 好多班飞南迪，
嗯，
然后飞行时间大概3个小时，
嗯，
所以去那儿度假的人非常多，澳大利亚的。
对他那边的气候来说，我觉得好像比马尔代夫
更
适合，
更舒服
一些。另外呢，我觉得更适合咱们那个，这个比如说北半球的一些游客去，
没错。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春季或秋季这种调换嘛，或者冬季和夏季调换。
我最大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去马尔代夫的时候，感觉航班时刻没有这个好。因为马尔代夫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凌晨的时候到那个马累，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在机场忍4-5个小时，就是不愿意去订一个酒店就花钱了，
对对对，
然后一早上有水飞天一亮才能飞走，要不然当像我们当时就是订了一个小宾馆，其实也没睡，
嗯，
就4-5个小时
休息，
对，特别特别小，
嗯，
然后大概人民币是700块钱一个人那一晚上，
就是
第二天早上天亮才坐那水飞，像这个就不是。这个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因为它比北京快4个小时，
也有时差是吧？
对，有时差，快四个小时。
嗯，
这样我们从香港起飞的时间，是下午16:55，就北京时间嘛。
嗯，
香港跟咱们没有时差。
对。
然后坐到那儿，实际上到的时候是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多，可是到他们那儿，因为比咱们快，
嗯，
3点多，北京时间凌晨3点多，比咱们快4个小时嘛，到他那儿，对，
正好
就天是亮的，然后直接下来就可以去坐船了，照样玩，一点时间都不耽误。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回来的时候是当地时间8:25的飞机，在那边也已经亮了，然后你就上飞机可以睡觉了。等到香港的时候是北京时间1:30落。所以你完全还有转机时间可以回到你的城市，
嗯，
回到家正好就睡觉，
就时间安排上来说要好很
多，
它
的航班衔接更好一些。
比如像马尔代夫经常是到那里面是晚上，
回来也
是
晚上，
而且还有4-5个小时在那个机场或者是那种小宾馆里边，说睡也不能睡的那种，也其实也比较累。
就从整个这种旅行来说，去斐济的感觉啊，确实是令你们二位确实感觉到很舒服，就很舒适的感觉。
没错，没错。
嗯，哎呦，当时咱们就是到了，您说那岛我还没记住是叫什么岛来着？
利库
利库。利库利库。
LIKU。
好嘞，利库利库，这个我记住了。
嗯，
那咱们到利库利库岛以后呢，就是他给你马上就办理一种 check in 嘛，是吧？
对。
当时你们订的这房间是订的什么房间呢？
嗯，就是他那儿除了水上屋就是沙滩屋了，
只有两种，
只有两种房型。
对，
你们定的是最后决定的是
就是
沙滩屋，
一共是四天吗？
四晚六天
、嗯，是
不
是
在岛上一共全程是8天6晚、
哦，
在岛上住4晚，在剩下后边的2晚是在那个丹
丹
绕上面的酒店住的，主岛上面住的。
主岛住，
嗯，
因为我说4晚6天说惯了，
一般都是这个行程。
一般马尔代夫都4晚6天说习惯了。就是当时到了岛上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于这种管家的，要把岛上整个情况给你们介绍一下？
是。
就是这些跟马尔代夫还有点相似，是吧？
没错，
他们那儿服务非常到位的。
嗯，
至少我们这个岛是这样。
对对，至少我们了解的这个岛是的，就是服务超出你的
想象。
对，非常的好。
因为斐济人，他们当地人的话，经常说一个 "This is 斐济 time"， 就是说这是斐济的时间，
嗯，
就是让你 relax。他们人办什么事情都不很着急。
慢条斯理的
、嗯，这不用说他们懒，他们其实也就是这当地人的性格，
嗯，
但是我们就想好了，经常也看到其他人攻略上写一个 check in 要 check 好长时间的，
嗯嗯，
但是我们到了这个 Liku Liku 就很快，他们办事也很有效率，
我一点也没觉得那个就是很没有效率，
嗯，
而且房间一天都打扫3次，
一天打扫3次。
对，
对，
因为你每天都上那个海滩玩去，就经常一走进来，
嗯，
全都屋里全都那个白沙子，
嗯，
然后他早上来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晚上还来问问你，
嗯，
你要需要他就给你打扫，
嗯，
然后还有WiFi 也是免费的，
对，
然后每天你每天如果什么活动都不搞，
嗯，
就给你2瓶那个斐济水，因为斐济有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
嗯，
就是斐济水，就是那个咱们喝那种矿泉水，
嗯，
但是它是一个特别，嗯，我从网上看啊，去之前就特别高端的一个水，
嗯，
据说是欧美那种大腕儿或者政要，
嗯，
就专门喝这种水。在咱们中国现在，好像说之前一直没有，后来那个现在是最高最最高端的那种酒店里边，现在提供这种有这种水，所以叫那个他那个岛每天你如果什么都不做，他就给你两瓶。然后如果你去什么那个他那个 activity center， 就是做一些活动，不管是不是收费那种，他还给你两瓶。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不知道，在那主岛那码头的时候，在超市里专门买了。
这跟马尔代夫很相似，
嗯，
因为马尔代夫也不是各岛都海水净化嘛，所以你得自己带水上去。
对对对，
我们当时
他有的人可能不太适应去马尔代夫，他喝的那水就是淡化的矿泉水嘛。
对 对, 对，
那海水淡化的海水。
对对，就淡化完了以后喝。
他喝那水也是淡化的吗？他我知道他洗澡呀或者洗手洗，这些都是他那个，
像是我们在
我们去的这个岛，他就给你提供的是斐济水，
斐济水是吗？
对，矿泉水。
小云在马尔代夫，我们去那 Santara， 他们房间里放的饮用水，我们感觉喝起来还是跟咱们北京这边的纯净水比应该不太一样，还明显喝出是淡化过来水的味道。
那这个斐济水，就你们刚说有买，它是在当地的话一瓶是多少钱的？是你们按那个
小瓶
儿好像。两块
斐济刀，
是斐济刀是吗？
斐济
刀是汇率是大概多少？
3.56，
合人民币。
对，
一
斐济刀和3.56人民币。
没错。
哦，那就这一小瓶来说，就是算人民币的话，应该有个八块钱。
嗯，
八块钱的样子。
好像是两。
好像是，好像
拿到国内的话就不止这价。
对。
那可能是吧，国内没见过。
如果经常看美剧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他们那个有的美国人，他们经常会拿出那个
水，就是那个水在
欧美世界来说很有名，
对，很有名。
那个包装是不是也我确实那个没有太关注这事儿，是包装上是有不一样的吗？以后我看美剧关注一下这个。
它的包装其实就跟普通矿泉水
一样，
很普通，但是
就是那个商标就写着
对
飞机，
对飞机
FIJI
上面
有个他们那斐济的那个花儿。
相对来说，这个斐济跟马尔代夫比，它这个特产多一点。第一个是这斐济水是全球很有名，第二就是它的
化妆品，
因为它当地的没有任何的工业和加工业，但加工业有，
化工东西没有，
纯天然
人工制作，
而且它椰子很多，它比马尔代夫椰子还要多，它这地方盛产椰子。像经常我们走在岛上，有的时候就听咚的一声，那椰子就掉下来了。
嗯，
之后他们当地人就用这椰子纯椰子油做这些化妆品，很有名的。
嗯，
他们当地人吃饭也不用别的油，就用椰子油。
对，
嗯，
就相对来说还是有些特产的。
去岛国，它的这种椰子其实占了他生活的一个很大一个部分。是不吃饭的时候也拿那椰子壳那个当那个盛器了？
他们当地的食物我们没太尝过，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利库利库岛，它也是提供三餐。
嗯，
之后它这三餐是纯西式的餐，那可能咱们一般的华人来说，可能觉得就是味道很不错，但是接受起来可能也
就是老吃也吃不惯。
对，老吃就有点想吃中国餐。然后到主岛的时候，它这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回到主岛上，它有好几家。好多家中国海鲜餐馆，
这一定要推荐。
对，这一定要推荐。就是我们吃的这几顿都是在同一家，其实它这个很多家都差不多，只不过我们去这家呢是中国的北方人开的，剩下的几家是广东人开的。
广东人，
对。
然后我们去的这家是叫渤海海鲜餐厅，
对，
中国
像北方的，
没错。
然后他是那个，他为什么他非常有名？在这些家中餐馆中，因为他们那个，我们也到那儿时候我们才知道的，他们的斐济总统在过圣诞节的时候都到这家餐厅来吃。
嗯。
然后前不久咱们国家领导人去出访的时候，斐济也是在这儿吃的。
对，打包订餐都在那儿。
有名气，
对，
之后
确实挺好吃的。
它的菜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的旅行如果有朋友要去的话，到那儿可以注意一下，吃几样东西。第一是龙虾，
嗯，
很大个的龙虾，大到基本上就像是在咱们北京和那种大的酒店或酒楼看到那种最大号的水族箱里的那种龙虾一样。
嗯，
一个大概是八十八斐济币，
这么便宜，
一个一只很大，
就是上来一只完整的
完整的大龙虾，
嗯，88斐级币，
嗯，
哦，这算来也就300块钱左右，
对，
嗯，
这跟斐济当地的消费是不是？
他们那就
盛产这些，
盛对，
嗯，
石斑鱼、
大龙虾是吧？全
对，澳洲大龙虾、石斑鱼，一条我们要最小的一条石斑鱼18斐级币，我们两个人吃。那条鱼吃不了，大概得有2斤3斤。
最小号的，我们俩人吃足够了，18块钱。
还有当地盛产的海参，
海参
都是很棒的梅花参，吃起来的口感和国内比来说，那一根参的话是35斐济币，
嗯，
但是很大一很大一
个，很大一个，俩人吃一个就够了，
没错，
这么大，嗯，
大概有30厘米的样子，
二十厘米左右，
二厘米左右，
对。
哎，到这地方可是东西挺多的，
没错，
对，什么海鲜都有，还有大虾、螃蟹，那就不用说了。
对，他那儿的海蟹是欧洲人可能比较喜欢，
海蟹也很好吃，它可以做辣。
你说为什么在那个马尔代夫，他吃东西那么贵呢？就随便吃一吃人民币都得一顿饭差不多1000块钱了，随便吃一吃。
他这个他在这儿吃饭，其实，在岛上
也
不便宜，
也贵，
岛上就贵了。
对，
只不过我们去这个利库利库，它是。你付的这个房费，它不是自然就比较高吗？它就是含着你的三餐呢。但是如果你去那些别的岛，是需要你单花钱吃饭的，大概两个人一顿最少也花100多斐济币。
对，最少
最少100多。但是这几家中餐馆，我们觉得这个吃这个东西花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这家中餐馆是在主岛上的。
主岛上。
这个主岛说的不是利库利库岛吗？
不
是，
不是。
就是你们在这
类似于马累，
类似于马累，
但是它大，它很大。
就是刚才咱们说下飞机的那个南迪，
哦、
嗯，
对，
嗯，在南迪的叫南迪趟，
嗯，
它那个镇上，从丹纳绕就是咱们会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
嗯，
然后可以打车，打车是15斐济币、
嗯、
就能到。它就是一条街，那些中餐馆、
嗯、
还有它主要那些商区都在那条街上。
这街大概500米、嗯，差不多吧，
还挺长。相当于咱们公共汽车站一站地，
不可能
不到一站地
，我觉得
反正挺那个
很小，
挺集中的，还有几个超市，然后还有他们那儿那个比较有名的两个那个商场，
专门买
他们那些纪念品啊，还有他们那个化妆品，他们化妆品就那一个牌子、
嗯、
叫那个 Pro 斐济。就是那个纯的那个意思单词，然后斐济，然后都是这一个牌子，只不过它旗下就有分几个那个
子品牌，
对，子品牌什么男士的叫什么、
嗯、
然后其实都是一个公司的。
说起这化妆品来说，你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的话带的都是有那个有标准，你不能超过多少，
嗯，
但如果我从斐济如果化妆品我要向我回买是也挺困难的，是吗？
不困难，你托运就可以了，买多少都可以。
买多少都可以，是吗？
嗯、
对
对。
是，如果说有朋友去斐济的话，其实他带了很大的一个任务，就好多人让他烧化妆品。
但是咱们这边人了解斐济太少了，
真是
对，
他根本、嗯、就是我去之前有朋友问我去哪里，
嗯、
他们都不知道斐济在哪儿、
嗯，
所以他们就更不可能知道斐济水呀、啊、或者斐济化妆品比较有名这些了。我们也是因为要去这儿看了攻略才了解的。
其实这是多了一种选择，还建议喜欢海岛游的朋友说可以看一看，因为花的钱的话跟马尔代夫的五星岛价格其实差不多，但是看到的风景呢跟马尔代夫比起来要更丰富一些。
简单的说，它那个海水的蓝和那个马尔代夫蓝一样的，
一样的，甚至
更好
、嗯、甚至在因为马尔代夫你会觉得它的光照会很强烈，而且你在沙滩上你是很有时候就你会觉得，就咱们亚洲来说有时候觉得灼热感很强，下了水之后它的反光什么来说给你的对比度很强烈啊，天是蓝，海水也很蓝，
嗯，
但是到了斐济之后发现它这个蓝是很有层次的，还是蓝，而且它的阳光虽然很晒，但是它的气温不高，
它不属于热带，它属于
是热带，
是
海洋性气候、
哦、
但是它这个国家就是哦，我刚才就想说这个、
嗯、
就是你像咱们对于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人去斐济更好、
嗯、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说去马尔代夫的旺季往往是咱们的12月和过
春节
那会
儿，
咱们这边特别严寒、
嗯、
然后你去马尔代夫特别炎热、
嗯、
这个 丛林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你坐飞机带衣服就很麻烦，
对，
你带羽绒服就很占地儿。然后可是他们那边的季节最好，其他的季节它会下雨，这样你就没法浮潜了，而且这个天也不那么蓝了，就不好看。而斐济它是四季，一年四季都比较适合旅游，它只有二月份和三月份会下暴雨，那会儿不太好。
嗯，
就雨季就两个月，
就那个雨季，不是雨季是
十月
十一月到五月，对，应该是这样。然后
半年，
对，半年，但是它只有二月到三月的时候会下那种特别大的雨，
嗯，
甚至会有什么洪水之类那种。但是其他的月就算它下雨，感觉就是一阵儿然后就停了。
嗯，
而且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你像我们这一会儿去的时候它气温也在30度，但是如果你在屋里或阴凉地儿的话一点都不觉得特别热，挺凉爽，
嗯，
特别自在，
非常凉爽。
然后在阳光下呢，当然确实阳光也比较强，
嗯，
可是我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就把我抹了防晒霜，
嗯，
胳膊都晒坏了，在这儿呢
对也
还好一些
，
但是那天就是我们出海的时候晒得有点厉害。
对，但是它晒也不像是那种暴晒，
嗯，
是你察觉不到的，可能它会有这些晒伤。但是
在马尔代夫的时候，真的是在阴凉地儿也。
我们是六月份去的马尔代夫 Santara， 当时感觉就是在那个岛上的时候，你走一会儿就一身的汗，而我们在斐济的这些岛上走起来就是很凉爽，
很凉爽，
海风一吹来很舒服。
如果不那个不下海的话，洗一个澡就浑身都干爽爽的，特别舒适，
哦，对，不会出汗，
而且特别湿润，可舒服了。
可能岛上就因为它植被太好，就一个问题，蚊子会多一点。
对，蚊子太多了。
对，
就房间里面也会有是吗？
不，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点简单说，
沙漠嘛，是吧？
对，就是面朝大海，背靠青山那种感觉，
哦，
所以里面它背后植被特别好。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站在你的房子的房间的正门，你看着山。这山几乎就紧贴着你，所以里面植被很多，就你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之后，你会发现蚊子也很多。
你说需要准备一些驱蚊的东西是吗？
酒店一般都提供，
而且还很好用，它的那个东西喷上之后蚊子就绝对不会咬你。
它有蚊香什么的。
嗯，
就您说的东西是喷在自己身上是吧？
对啊，喷在自己身上，还有像咱们这北方见的牌的蚊香，还有电蚊香都有，
都有，
嗯，都特别的那什么。而且酒店每天早上和下午还会喷一种特殊的那个跟烟一样的东西，气味不太好闻，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嗯，
就是帮你驱蚊，
在
你前后全都喷上。
在咱们不在房间的时候他会给你喷一下是吧？
对，他每天
他不在房间里喷，他在房间外边。
哦，
嗯，
说那蚊子我好像脚有点痒，我也是昨天好像被蚊子咬到那种感觉。那个岛上就说是我们住沙屋里面，刚才有听过说有免费的 WiFi 是吧？有免费的 WiFi，
嗯，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水。刚才有说他每天有提供两瓶，就是斐济水是吗？
嗯，
对，
斐济水。这如果要喝完的话呢？他是再给你免费再给你上吗？还是怎么弄？
应该不是这样，就。可能需要买，但是我就我们的经验来看呢，如果每天三餐的话，
嗯，
如果像利库利库这个岛，
嗯，
因为每个岛情况不一样嘛，像我们利库利库这个岛上的话，你去餐厅吃饭，你在那儿喝完了水之后回来的话，你房间里这两瓶水就也够用了。而且你这一天你要参加什么活动，比如水上活动的话，你去报名的话，他还会给你
提供，
对，他会都有水提供。
可能再加上我们之前买了
一些
都没怎么用上。
嗯，
像我们四天的话，如果有朋友再去利库利库的话，我们建议的话上岛带咱们平常一升的矿泉水，带两瓶也就足以了。
嗯，
都喝不了
嗯，完全能提供。
但是刚才您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比如免费的 WiFi 什么，
嗯，
这个是像我们说去的这个岛，别的岛不一定是免费的，它是有但是要收费，所以每个岛情况不一样，
嗯，
对，
所以这个要大家那个去之前，对对，不能不是那种都一样的。反正我们去的这个是，还有免费的下午茶的那种
餐点，
是都送到房间里。
对，每天都给你加，你
他每天会
每天你不没吃他也来给你看一下，
嗯，
还有冰块都给你送来。
就是也跟马尔代夫一样，它是房间里面有一个小冰箱，
有
里面的东西都是 free 的吗？还是
我们去
都
是
free
的，
都 free。
它单独有一个菜单，
嗯，
是不是 free 都有价钱，
那个需要他给你送来。
但是本身冰箱里边有牛奶、
嗯、
各种各样的
茶
还有
咖啡饼干、
嗯、
饼干都是免费的。
对，
哎，这个服务这个就是类似于中央格兰德岛，这它也是全部
一价
全包的，
对，类似于 Santara 这种形式。
这房间大小就是跟二位住中央格兰德岛那个沙屋的话比起来是更大一些。
中央格兰德我们住的水屋，
水屋
住了四水，
我们住的是六水，
对，我们八天六晚。
就是您这次住的斐济岛的这个沙屋是大概有多大？
嗯、
就是感觉像，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一层来说有几个呢？
这一层算上那边吗、
嗯？都算上，就我们这一层大概是六十平米的样子，
加上外边那个阳台嘛。对，我们那房间还有独立游泳池呢。
对，有一个小游泳池，
独立的就是私人泳池呗，属于
对。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泳池，
稍小，稍微小一点的，但也算是个泳池。
游起来，
游起来可能
是户外的还是户内的？
户外，
户外
的，
就在
等于在你房间外边阳台的部分、
嗯、
这边。右边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凉亭，
嗯，
然后底下全都是那个沙发似的，
嗯，
就是户外的，你就可以躺在那儿看海，
嗯，
然后这左边是一个迷你的游泳池，
嗯，
游泳池上面还有两个椅子，你可以坐在那儿。
如果算上这些，大概。
然后再从下了这个台阶儿到沙滩上，还有两个躺椅，
嗯，
等于我们这房间外边直接就是沙滩和海，离着非常非常的近。
这些就是所有的这些，包括你这个下了台阶前面的那个椅子，就是躺椅啊什么，都属于你自己私人的。
对，
对，
都是私人的。
那这延伸的面积有很大，
真的挺大的，
比这个房间要延伸起来肯定要大了。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一层加起来是纯房间的面积，
对，
嗯，
不加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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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就是。我觉得最爽的就是躺在那个游泳池里面喝着香槟酒，
没错没错，
那是最好的。
而且它那个阳台，我刚才说右侧那个凉亭、
嗯、
底下不都是跟沙发一样可以躺的吗？
对对对，
那足够两个很大个的人躺下，你就可以躺在那儿、
嗯、
就待着看海什么的，喝酒，
嗯，
看书什么都行。好多老外，就是我们
去哪儿
看
书去了，看
见他们，
对，他们都
在
躺着看书，嗯。
那我有个朋友也是每次去海岛都拿一本书，完那本书每次都拿就是那一本书，完到现在都没有看完。我说你拿那本书纯粹装样子，人家是真看书。他去那边拿本书，那本书叫《百年孤独》，
很有名。
每次看两页，他一字一字的看，也挺有意思。
是。
那这个岛上就是传统意义上说就是叫一价全包岛嘛，
嗯，
那这个岛上有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娱乐项目吗？它有提供吗？比如说像咱们那个马尔代夫一样的什么出海钓鱼
都有，
之类的
都有，马尔代夫该有的
它都有，
之后还可能还多几项。
对，规定也一样，就是所有你不烧油的那些项目，比如香蕉船，
嗯，
然后浮潜用具、
嗯、
救生衣全部都是免费的、
嗯、
只有你出海、嗯，比如说坐摩托艇这种烧油的东西才付费，
就收费了。
对，像我们去那个刚才说那浮潜，就是46斐济币一个人，我觉得也还可以。我们当时去凡尔代夫的时候出海钓鱼来着。
对，出海浮潜的话就属于一种烧油的东西。
对对，
他
需要坐快艇带你到一个地方、
嗯、快艇，然后带你去深海的一个地方，然后
像如果在我们在利库利库那附近水域，就在利库利库岛上浮潜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在那个水上活动中心让他的那个教练带着你来，他会陪着你一直去。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对于他那个水不太了解，其实他为什么他那儿会比马尔代夫漂亮呢？因为在于他有的地方水会很深，有的地方大概在靠岸的地方水深也会达到6米左右，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他里头的生物会很丰富。像我们在离这个利库利库岛码头咫尺之遥，恨不得就是从这个码头的小梯子下去的地方就看到蓝色的海星、
嗯、
大的蚌，
嗯，
还有活的海葵、珊瑚，非常非常近，
就在码头那儿，
嗯，
它那个延伸不是很远，就那个小码头就跟马尔代夫一样，它就一个小梯子，就让你从那儿下去浮潜，那儿水就比较深了，就有这些东西，
嗯。其实水深点来说，就不像马尔代夫那样，你一下去脚能踩到，就是脚踩，其实对比珊瑚破坏真的挺
大，破坏很大。
而且那样呢，特别浅的，肯定没有那种鱼和海星什么的。
对对对，
嗯。
那个出海浮潜以后是，是在你们一个船上大概有坐多少人？是有要求吗？
他会根据这个来定，看你的人数多少，他换大船或小船。像我们那天去，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一对儿再加上一个
澳大利亚人，
对，
我们
三个人，再加上他俩当地的酒店的服务人员，一个潜水，
一个负责开船，一个他下去陪你潜水，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哦，有一个还专门下去陪你。
对，下去真就专门陪着你。
像那澳大利亚人，他们都水性特别好，根本就不穿
救生衣，
直接就跳到海里边去。他就跟他说：“我根本不用你。
嗯”
然后他会问你每个人，然后你不行的，他就一直手牵着你。
嗯，
像我一开始有点还就是有稍微有点害怕的。
是因为太深了，还是说是什么原因？
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个害怕，其实。应该比较安全，因为穿着救生衣。唯一有一点浮潜大家要注意，就是也不能太大意，就如果你真在深海去浮潜的话，它有点浪的话，它劲儿很大的。如果你就是说游泳能力不是很强，有可能你使劲游
根本就游不回去，
游不回来。
对，
但是他那些人，他们那人我觉得特别负责任，因为我最后是深的那个浮潜，他下去了，我没敢下去。
嗯，
他不强求你，他问你半天，然后我说我还是不下去了。
嗯，
然后负责开船的那个人，他虽然负责开船，他就一直在看着下面的两个人，一个是我老公，一个是澳大利亚那个女士。
嗯，
他根据你游的位置，他给你保持一个特别固定的距离，又不伤着你，但是绝对能及时的那什么。然后因为他们在下边浮潜一个小时，然后他呢就在打手机打电话。
嗯，
但是他眼睛一直盯着他。
嗯，
他一看我老公就是不游了，跟那儿起来想歇会儿。
嗯，
他就立刻问我他怎么了，就怕他有问题。
嗯，
然后我跟他说没事儿，然后他就接着跟那边说话。
嗯，
特别就是挺感觉挺安全的，而且就算你不出海浮潜的时候，我们头两天就在岛上自己浮潜的时候，你也可以到他那个activity center 去跟他说，然后他会有一个人，他就说我可以带你们去。
嗯，
然后他就一直手牵着我的手。
嗯，
然后让你浮潜，然后他跟你讲这是什么鱼。
嗯，
这是什么鱼，然后这是不收费的，但是我们俩当时是给了他小费，他就很开心。
小费一般也是给一斐济币。
一般收拾房间什么这种给
两斐济币。
然后像就是看个人嘛。
嗯，
我们觉得那个人特别的好，就是自己估量，然后我们就一次给了他10斐济币。
嗯，
他带了我们两天。
他其实这么主动的，就直接就带你去出去那个浮潜了。他本身也是一种 free， 是一种免费的。
对
free 的。
他确实是，
当地人
那种习惯。
嗯，
性格就是这样的。
当地人其实
就是做这个工作。
对。
嗯，
他就是在那儿那什么的，你一过去他们都会主动给你打招呼，问你想做什么。
嗯，
实际说实话，他带你已经去完了，你要是不给他那钱他也不会管你要。
对，
这个小费就是完全自发的。但是在国外怎么可能，咱们中国人不太习惯，但是在国外你做这种服务的什么，哪怕你去餐馆吃个饭。
嗯，
你在桌上都应该留1块2块美元的。
对对对，
他是有这个习惯，所以表示对人家的尊重。实际钱我觉得不是很多。然后我们就给一天给了他10块。
而且他还挺高兴，
属于他那种个人收入的挺重要的一部分。其实
没错，
对于他的收入来说。
对，
没错，
他们那其实挣钱不是很多的。那天我们去出海浮潜其实已经付过费了，两个人是92嘛。
嗯，
我们回来的时候还一个人给了10块钱。
嗯，
然后他们就特别开心。
对对对，一般的估计没有给这么多。
可能也会。
关键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到底给多少是关键，我们就自己估量着给。
对，
反正从自己的感觉来说，他们的服务确实让你感觉到也许有些意外的一种那种感觉。所以说那我给也给你一个小意外的感觉。
没错，
可以。
没错，他们服务确实很好，其实在我们这个岛上是很
棒的。在我们自这次的体会，我们这个岛我们是很满意。
嗯，
而且是超乎想象的满意。
斐济当地人是很热情的，他跟马尔代夫比不太一样。马尔代夫好像当地人大部分信伊斯兰教。
嗯，
回教的人都比较多。斐济呢，它有很大一部分是信基督教、天主教的。
嗯，
之后只有少数的穆斯林。斐济当地人也是以当地人一个人种。之后还有，当时18几年的时候，从东印度公司运来的 印度人在这工作，印度人
46%人口都是印度裔，
但是他们已经不知道印度，只知道印度很远，不会讲印度语了。
嗯，
但是明显看出来他们的长相。
对，你在大街上走可以看到，虽然都是黑人，但是有的人就是斐济人，有的人应该是混血或者是印度人。
印度人，
但是他们本身国籍都是斐济。听他们当地人说，他们很多人知道，都不知道印度具体在哪儿，
在哪
儿知道很远很远。
嗯。
他们其实都忘了自己是那种原来是从印度过来的。
对
对,
对，但是以外人眼光来看，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
可能就跟咱们华人有很多祖上好几辈就去美国啦，去澳大利亚了，然后
但是一看还是知道
是华人。
对，
但是他是一看是中国人，但是他完全不会中文啊，或者说中国文化完全不了解，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有时候说那个。美国的什么部长说华裔的，其实都
对
都不知道，
不太觉得自己是中国的感觉，有那种感觉了。那个再说说，就是这个岛上就是一些项目，比如说你出海浮潜项目，刚才有说是多少斐济币？
46一个人。
46一个人，这是包括什么服务费、税啊什么？
都包了，
都包含。
对，他还给你两瓶水，还有毛巾都
给你
带着，还有水果。
对。
你浮潜上来不是嘴里特别特别咸吗？他就给你吃一盒一饭盒水果，有西瓜、菠萝，还有一个什么橙子。嗯，
他的这
挺好的。
他岛上这些个项目其实服务上很贴心，像我们看了一下啊，像我们这个岛利库利库岛上，其实进了房间之后他会给你一份中文的说明，包括我这一周7天里头岛上安排哪些活动，还有一些个 SPA 的说明。它岛上有一个很著名 SPA， 但是价格很贵。
还可以，只是咱俩
多少钱的很贵？
180斐济币左右。
一个小时吗？
它是按对 SPA 都是按时间来的嘛。
嗯，
好像是一个小时左右吧，180。
其实就看能不能豁出去
啊。对，
那个在马尔代夫有人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他也做了。
我们在
那
边
也
做
了，
也做了
$150。嗯，但是这次没做是因为我们去前不久去过泰国，因为泰国 SPA 非常有名，而且特别特别便宜。
对，
我们两个人做才200多块钱，
人民币
200多块钱两个人，而且一个多小时，特别特别的好。后来我们这次就没做，
因为觉得还是因为泰国的还是比较好，可能这当地的再好，感觉再棒的话，可能也不如。
我们这几天就是比较充实，
比较充实，
每一天都出去浮潜，然后特别就挺累的，就没去。
斐济各个海岛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出海浮潜、出海海钓、出海看日出、
喂鲨鱼
。当然，喂鲨鱼可能也是。对，可能看各岛一样，还跳岛
鱼是那种卑鄙鲨吗？还是真的
卑鄙鲨？它据当地人说，斐济没有特别大的鲨鱼，都是那种很温顺的卑鄙鲨，那种不是很大。它最著名就跳岛游，它可能会开一艘帆船来，之后带你在，因为它每个岛离的其实都很近嘛。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从丹纳柔那个码头到环岛，环着各个岛上只有2个多小时，它就是从你岛出发，带你去看各个海岛，每个海岛的景色不同。像斐济比较有名的几个岛，一个是叫哈尼，是蜜月岛，有一个岛好像是叫蜜月岛，好像
那个好像人家斐济人没觉得，但是中国人会比较敏感，是因为那个岛从天空往下俯瞰是一个心形。
对，
中国人就觉得
就喜欢这个，
就喜欢这个。但是我们到那儿之后就跟人家说有一个岛形状是心形的，然后就特别喜欢什么之类的。他们上来一愣，就是
没有觉得
特别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之前去的时候看攻略，就有人专门冲着这个就选岛，一看这个岛是心形的，就去这个。
对，它叫满月岛，不是蜜月岛。
蜜月，但
是
中国人自己，好像中国人自己管那个叫。
我不敢确定
对
吧？那个蜜，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岛叫 honeymoon， 这个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岛是否就是那个心形岛。我们是觉得它是不是叫 honeymoon， 就是因为那个形状。这个我确实不太确定。
斐济其实有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很多中国人选择斐济都上那个岛上去结婚。
有教堂，
像马纳岛就提供这项服务，他会有到时候会给你当地的地陪，中国人会跟你联系一些跟拍啊、化妆啊、摄影摄像。
专门有一个中国人。
对，
专门有中国人，
他专门负责这。
我是觉得那什么那个，你比如说去国外要结婚的话，教堂的话，有一点，从我内心来说，也许还没有接受这文化， 因为没有亲戚朋友跟我一块儿，就我们两个人。这种文化，我觉得也许是有些人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对，
好多西方人喜欢这个，现在好多中国人也有喜欢的。
对，
看网上的攻略，他们就觉得中国结婚太那个累了，
对
亲戚朋友一闹这个那个事儿太多，不如就两个人自己。
这样是
有选择，
旅行结婚还有一个小婚礼，所以说这样加起来的话，这个
费用这个高一些。
这个我没太了解费用的情况。其实
上次有朋友从那个巴厘岛回来，他就去那个去办婚事去了。完我就问我说：“那你那些亲戚朋友、爸爸妈妈，那他们怎么过去啊？”谁想去谁去，想去就去，不想去拉倒，没事儿。其实他们就是出去，想选择一种特殊的一种婚礼方式。
对，对。
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
对，能接受这些，
对中国人，
嗯，
比较能接受和喜欢这种形式吧，觉得比较独特，而且比较浪漫，然后记忆也比较深刻。
没错，
在这个斐济岛，就是你们就是利库岛待了几天了以后。一共是待了四晚，
利库待了四晚，
但也是说最后拆靠的时候，也是给你们把账结一下，也就是说是用我们的信用卡这一划就可以了，是吧？
也可以付现，嗯，
对，
就是所有的项目就是在这岛期间都是靠签字嘛，
对，都是靠
签字，
靠签字，最后一结账就可以了，
没错。
这个斐济币在咱们国内银行那边能
换
吗？
换不到。
都得到当地
才能
换成美元，然后当地机场就有换钱的，然后大街上全都好多换钱的，码头也有换钱的，你直接给他美元，他就给你换了，大概好像是1.7
飞机币换
到1.7。
那个如果那回来的以后就是。斐济币在国内以后也没有用了，那你再把它换成美元再回来是吧？
对，
对，
我们就是昨天
在机场
把剩下的换成美元了。
就是一换出一换回来，是不是其实也就有一点汇率损失是吗？
差的不太，没具体计算，差的
不
多，
是特别，
对，
特别那个。
咱们聊了这么多那个斐济岛呢，其实从我对斐济岛的可以说一无所知，到现在确实有一个大概一个了解了。我觉得也对其他朋友的一些那个去斐济玩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鉴了。耽误二位这么长时间了，那个感谢二位参加我们的海鸟窝播客节目，也希望有时间回来做。